喂喂喂，喂喂喂，
会不会很吵？但我觉得比之前那个在餐厅好很多，就是你的麦收了全世界的声音那次。
哦，没关系啊，反正。
我现在在摩斯汉堡，有一个很激昂的背景音乐。
对啊，然后还有人在谈生意啊。
谈生意吗？
应该是吧。
情绪激昂的谈生意，这么晚？现在是8:16，晚上。8:16，
对啊。然后现在我们也处在库存只剩下一集，然后现在要录新的也不知道要录什么的状态。
哎，不至于啦，你难道对我无话可说吗？
那你有什么话想说的吗？
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都做些什么？
哎，我会画画，因为我觉得画画是一个最快把情绪可以抒发出来的一个状态。对啊。
但是画画需要时间啊。所以在画的过程里面，一笔一笔的抒发。
哦，所以我画的画不是那一种，精雕细琢的那一种。
素描、速写。
我就是那种很大笔大笔的把色彩就直接啪啪啪啪啪这样画出来的。
我今天在那个七公的社群平台方格子上面看到你 po 了一张画，是一个红色的女人。
哦，对。
感觉很愤怒。
对，就是
怎么了？
就是内在有些情绪，就会想要把它表达出来嘛。然后对我来讲，就是说内在的骚动啊、愤怒啊，它其实跟红色的，对我感觉就像红色。
红
色，我就把用红色把那个人画出来。对，然后
红色感觉火热热。是我们母羊座的颜色哎。
我之前有一个朋友讲到红色，他是想到爱情。
真的哦。
对啊，可是我想到都是那种。
他其实是粉红色吧？
我不知道，他可能想到都是那种热情如火啊、激情啊，对啊那一种。
情色啊。
情色吗？情色才是粉红色吧？
啊、不是吧？
凯蒂猫是色情的，应该粉红色。我想讲要被人家骂，被揍死了。
哎、欸，去找他，去找七公。
对啊，然后除了画画以外，我发现跑步也是一个蛮好
释放能量。
就是因为我觉得跑步它就是让你在那跑步的
过程里面
三四十分钟、四五十分钟，也不是放电，就是有点类似逃离你原本的那一个
生活
场域。
嗯，
你就是在那三四十分钟。就是只专注在跑步上，然后就是你的心力全部专注在跑步上。
那跑步的时候不会想其他事情吗？
不会啊，
我是无法停止思考的人。我是洗澡睡前，然后一醒过来脑袋开始转，不管在跑步还是在骑车。嗯、
可是我自己跑步的话，我可能就会专注在
思考人生的意义。
不会、欸，我就专注在我这跑步的姿势有没有正确。我这样跑会不会累？然后会不会喘？然后
会不会累？会不会喘？你跑我就知道。
那对啊，因为可是如果你是说你太喘太累了，你就知道说啊，那我现在赶快调整我的姿势，
我
跑慢。但
是我可能就回家休息，原地躺平。
对啊，对啊，反正就是跑步对我来讲有点类似逃避的那种状态嘛。
抽离啊，我觉得换个词，抽离
嘛，还不是一样。
正向一点，我们那个词汇决定你的世界。
真的吗？
对，其实抽离的就是
我们的世界都是语言虚构的，
语言构成就语言学的概念。
好，好。
那进入到学术的探讨了吗？现在
没有，我是觉得只是换个修辞而已，对吧、
因为逃离感觉是你在。原本的情境里面遇到一些不太开心的事情，或者是很负面的状态，所以你需要用逃的。
啊、
那抽离只是暂时离开原本的情况里面，就是让自己隔断那个日常的脉络，放空一下。嗯、
这不就是逃吗？
抽离，好吧。
看我这个负面仔，我这个悲观仔。
那你看起来还好啊，你今天看起来气色红润。
我都是外表看起来好啊，然后内心都非常的波涛汹涌。
怎么了？谁欺负你？
没有啊，我个性就反正是这样、啊。个性一直都是这样子啊。
真的哦。
就是外表人畜无害啊，实际上像禽兽一样。
不至于啦。
不至于吗？对啊。
但我觉得画画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有些事情好像不见得所有事情都是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所以我那个心理师朋友讲过，就是真的可以去做諮商的人，他还是要有一定的社经地位或者是那个知识程度，否则没有办法去接收到那个讯息。所以其实你说画画或者是唱歌或者是敲打或者是像弹钢琴干嘛的，我觉得它都是一个表达一些事情的方法。
我那时候会画画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之前例如说我之前在工作之前是写论文嘛，写论文是一个非常需要用头脑的，用逻辑的，用抽象思考
的，很多人论文都乱
写。对，我那时候写论文就是一直用头脑，狂用头脑。然后后来工作是做那个类似结案写稿文字工作，它其实也是很耗头脑，然后也常常是需要你用抽象逻辑去思考，去怎么去编排啊，怎么去安排段落啊，然后怎么去问问题啊之类的，也是很耗头脑。然后我就觉得我的头脑已经充满都是那种抽象思考的东西，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画画它是有点互补的感觉，它是那种
可以让你不用进入到文字的逻辑。
对对对对对，它是一个很具象的，你情感是什么，你就把那颜色画出来，泼洒出来就好了。
那这是你的那个专长哎，因为我是对颜色很无能的人，就我会穿那种很可怕的
哦，真的
衣服搭配，真的你没看过而已。我曾经穿红色、粉红色的上衣跟深红色的裤子，
就红配绿，
整只都是红的，可怕。
其实也还好啦，对啊。可是像你会觉得，就是说某个颜色代表，好，例如说我问你，如果你自己觉得你很忧郁、悲伤的话，你会想用什么颜色？
灰色。
灰色吗？
嗯，
对啊，那这就有点类似这样的概念、
啊。因为阴天啊，
阴
天就是灰的、啊，这是气候的颜色。
像我的话，我可能会用蓝色。
蓝色是理智、聪明的颜色。
可是对我来讲，就是忧郁的颜色。
真的、哦？
对啊，可是。
那蓝色分很多种蓝色啊，有深的、浅的。
我可能都是稍微深一点那种。
哦，重的。
对啊，好像，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对颜色都还是有一点那种感觉吧。
嗯，
对啊，就是你心里有怎样的情绪，你叫你用哪个颜色去把它表达出来，还是可以做得到的。一般人都做得到吧，我觉得。对啊，然后
要组织成一个画面。
我甚至觉得有时候不见得真的要画出一个什么画面，就只是单纯把色彩涂上去就是一种很好的抒发了。对、啊
欸、但你画的图都很有张力。
张力吗？
对，张力。
因为我内心情绪积压了。
是蛮厉害的，就是你可以透过这个媒介把它表达出来、啊。那我可能是用写的、有人可能是用唱的，有人可能是用弹琴。
哦，说到用写的，我很久以前也试过用写的，就是我用那个自由
语言，
自由书
写。
自由书写就不需要组织语言，想要什么就写什么。
写冲山小奥利冲山小奥利，我其他被戏之类的。
可以啊，你可以写啊，反正是我是认真的，我就是说真的，对啊，就是语言文字有时候不一定真的要那么逻辑
明确，
对对对对对，
明确跟精确。
对啊对啊对啊。像我有一个算我还蛮喜欢的一个诗人。一个他，然后他也是，最近很出名，因为他到日本去当那个 AV 女优。
嗯。
对，那个诗人名字叫泰尼，不知道你们。
好像有看过这个新闻，但是我没有，他有上新闻吗？
对对，他有上新闻。
但好像没有特别注意，因为我现在对所有的新闻讯息都是飘过去。
嗯嗯嗯嗯嗯嗯。他就是在台湾的一些成人的平台，
嗯，
他有拍过那种比较露骨的那种。他虽然他在台湾，
照片还是动作片？
动作有，
嗯，
对，他虽然在台湾都三点不露啦，可是那个平台其他女生都是会露的，
嗯，
对，然后他这次就跑到那个日本
当 AV 女优，
对，就去拍了一支片嘛、
嗯，
对。那为什么讲到他呢？因为他有出过一本诗集，
嗯。
然后那本诗集我还蛮喜欢的，因为它 它里面写的东西跟我们一般看到的那些文青写的诗是不一样的。他那语言是就真的很忠于自我，然后写很自己的主题。对，像我们一般我们想要写那种文学作品的时候，都会觉得我们是不是要写的文绉绉啊，然后写的怎么样？
我不会，就是文不起来。
对，可是我看那个 Tiny， 他就是写的他自己写的那个诗，我就觉得哇塞，我好喜欢哦，好酷哦，他就可以
很直接
，然后把他的那种心里所想的那个语言就直接这样表达出来。
我觉得你的话是这种感觉，
嗯，
就很直接，
对，
就看得出来哦，现在心情不好哦，充满张力，靠近你可能会被砍。
我觉得看到我的话的人可能会觉得，跟我本人搞不好会不会对
不
上？
不太像同一个人，
不太像同一个人，
因为你平常讲话温温的。
然后我的话可能看起来有点，好像
是你的世界都在那里，但都是同一个人，就都是你啊，一个人有很多面向嘛。
所以代表我的内在跟外在很严重的分割吗？
也不见得，就是只是你在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需要展现出什么样的面向而已，并没有说就是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那你呢？你平常你心情不好，你会怎么做？
把LINE打开，
你会打开LINE啊？
打开LINE，然后看哪个倒霉鬼，就是可以打电话。
是啊，你是会跟人家聊天打电话的？
哦，对，大部分的时候。
哦，我其实还蛮不喜欢LINE的，
真的、哦，
也不喜欢讲电话。
嗯，
对，然后
我可能是刚好有这样对象可以讲电话，那你可能是怕造成别人的困扰或麻烦，那我就是喜欢打扰别人。
哎、欸，我是也怎么讲？我是本来就很不喜欢讲
电
话、听电话的，对，就我宁可就是当面讲，就是当面聊天的那种。哦、可是我觉得听电话，我就觉得感觉心情好浮躁哦。
真的吗？
我会这样的感觉，然后所以像我之前交女朋友的时候。哇塞！因为我那时候跟我女朋友是
每天都要通电话，
远距，
嗯，
然后远距这个就要讲电话嘛，
对，
然后讲电话一定那时候还是用什么亚太，
嗯，
亚太手机，
网内互打零元，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讲到那手机发烫哦，超可怕的。
那讲些什么可以讲这么屁大点事都要分享之类的？分享
就是讲那时候其实都是大部分都是我女朋友
在
讲，因为她在讲。他生活哪里不开心啊？不顺遂，遇到怎样的人？
那有快乐的事情吗？
也是会有啦，对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讲话，假设是有视讯的话，会比较好吗？
不会。
真的吗？
不会，我觉得还是。
但是也是看到人啊，看到他的表情了。
我觉得还是很拘谨啊，就变成你还是要坐在那边，然后对着荧幕或者
是。那你太认真了，我跟你说，有时候我在讲话的时候，你只是躺在床上闷闷，或者是我可能就是接到某些朋友来电，然后我正在做别的事情，可能不用过脑，我在收衣服或者在洗衣服，我就会开扩音放旁边让他讲、
嗯。
因为我后来发现，其实很多人像我也是，就是大家其实都只是想讲话，那只是想要有人听到。那有些时候他不见得需要你的回应，也不见得真的是需要你的建议，他只是想要讲话，他需要一个树洞。
嗯。那我觉得现在 ChatGPT 可以做这样的机器，
你说不断跟你讲话吗？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你可以还可以命令他说你要回我怎样的语怎样的内容。
这样感觉都在自言自语，你不觉得吗？就是你在跟一个，你还要训练他的个性。
所以你要把他训练成像真人的反应。
那好吧，我还是想要跟真人讲话。
对啊。
所以你不喜欢跟女朋友讲，可是我其实。可以理解想要跟对方讲话的那个状态，就是想分享。
嗯，
我今天喝了一杯很厉害的饮料，我今天吃完很辣的面都吃的，都想说一下。
嗯，可是我，例如说，我后来单身很久了，然后也是有那种时候，例如说在
讲话的时候吗？
也不见得是讲话，例如说我可能在路上看到一个什么好笑的。
看两只猫，
猫啊，或者是什么小花、小小的花朵、野草，觉得很可爱。
嗯，
有时候会有那种想要
分享
的心情，
但要有一个可以分享的对象。
对，
那你上传到社群平台上
我现在有时候会，有时候会，嗯、然后可是我觉得社群平台有时候也有点类似这种功能、欸，就是你会想在上面发表东西，可是不见得是
需要回应。
对，或者不见得是真的有一个具体的想要分享的对象，
对象，
只是觉得好像有人会看到，好像就有人接受到那种感觉。
我都有在 follow 你。
哦，真的吗？谢谢。嗯、
谢谢什么？
这至少代表还有人在 follow 啊，那这是幸福的一件事情。
我也会分享，比如今天演讲会，我就是上台讲了什么
哦，我有看到
之类的，
我有看到。
哎、欸，但我其实听过，我之前有同事跟我分享，就前同事跟我说，他之所以会去 IG 上会分享一些东西，是因为他还是作为一个展示的空间，那他想要呈现一个形象，是他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社交互动。所以之前我跟他去听演唱会干嘛，他就会说：“哎、欸，那你快点分享一下 take 我。”或是他可能就是爬了山去吃了什么东西，他都会贴一下，就是营造一个自己其实有人气或者是活着的一个形象。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情。
像我现在发现，像很多年轻人很重视这一点，他们好重视流量。就是重视有多少人按那个
赞，
然后那种重视程度已经，我觉得已经不像是说以前我们说那种网络成瘾的那种感觉，而是他们好像是
为了赞而发文。
我甚至觉得他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意识的想要在经营自己的那个？
哦，每个人都想要经营自己的个人品牌、
品牌或平台或什么，知道我不晓得、
哦。有可能。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哇靠！现在这个是不是已经变成年轻人的必须吗？
世代差异吧。但我有个感觉，就是在一个可能像刚刚讲的世代差异，因为现在的下一代他们就是在一个这样的时代里面长大，他们可能从小就是跟手机什么在一起，所以自己的生活在网络上面公开展示，其实是很习以为常的。但我觉得那个差异在于，我常常会觉得很多在网络上面的东西，它没有内容，它就是剩下情绪的堆叠，或者是一些东西的堆叠，但是它没有内容。然后每个人都觉得我好像可以讲些什么，就像很多那种就是，推荐什么好吃的啊 ，CP 值一分钟啊，然后什么台北可以吃什么，然后宜兰可以吃什么，然后都是一样的词汇，就是这个很 juicy， 这个很入味，就是除了这个词汇之外没有别的。然后他好像只要拍一些，断面图或是一些美食的东西，就会很多流量或者去看，但是就没有内容。那这个人本身到底他的那个本质存在是什么？他的质地是什么？他的想法是什么？
对啊，
都没有。
人会变得很扁平，对不对？
完全没有哎、欸。
对啊，像我追的是我追的很多那一种画家、插画家，那很多是那种年轻的那种刚出来的，然后他们。他们有的真的就很重视，重视流量，有没有人点赞，有没有人加粉丝。然后我自己心里就会想说，当你越重视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画出来的东西会越浮，就是不是那么的深刻的东西，因为你会为了那个些流量，对对对，你会也不见得哗众取宠，
会为了就是好像。画出那个就是会有人看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反正你就没办法创造出自己的特色。
很像媒体，你知道我之前在媒体工作嘛？那媒体很多即时新闻做到后来，其实都是为了要流量去写那个。那所以每个人都媒体化了，
每个人都媒体化，我觉得是耶。
没有内容，没有内容，就是以前过去可能就纸本或杂志，它可能还是有一些时间的那个沉淀或干嘛。因为现在就是。已经没有所谓讯息不对等了嘛？因为过去媒体它赚的就是靠讯息差在赚，它可能有时间可以去沉淀。然后杂志可能两周出刊之后，你同一个议题，你要如何让有人想看，就是还要再有更深的报道，或者是更厚实的那些 insight， 但现在都没有。因为现在太快了。
对啊，现在太快，现在大家不愿意花时间去读那么多。
我们老人的对谈。
对，然后所以我前一阵子，因为像现在不是很流行那种短影片吗？
对啊，
就想说我是不是可以试着做那一种这种推销，有推销书啊或推销画画的那种短影片，就是用短短的几句，然后把书中一些段落或内容，
我会像什么干他妈的好看之类的。
不会做那么肤浅啦、啊。可是，例如说，我可能就是说，哎，你有遇到什么问题吗？然后那本书，它里面有讲到什么哪句话？可是后来又想说，这样会不会有点断章取义，或者是把那种……
但是在这种素食的时代下，或许它会是某一种。
吸引人进去的
某一群人，那他真的想看，他可以自己去找。
因为我那时候想说，是不是可以就是吸引，就把人家引进去看那本书，看那个作品那种感觉。对啊，就把骗进去也没关系。对啊。
但你想做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不晓得，我那时候就觉得短影片是不是它。如果它真的是一个潮流的话，变成这个趋势的话，一直抗拒它是不是好像也不太好？我那时候有这种
不需要抗拒，而且之后每个人都可以很简单的做短影片，因为我们现在有 Sora。
嗯，对、啊。不过后来我就觉得，其实像我自己有自己的弄自己的那个 YouTube 频道嘛，我后来就是想一想，我说啊算了，我还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我也没有要追求什么流量啊，或者。对啊，我想拍什么片就拍什么片，那种感觉。
但是虽然说没有特别追求流量，但是如果有人来回应，还是会蛮开心的。
啊，对啊，对啊，我也充满感恩。对啊，就谢谢你有看到，谢谢你还愿意就是评论。
对啊，我们曾经有一个 YouTube 的留言，就是想要看。
我那时候会觉得很惊奇耶，就是怎么会有人看到？看到对啊，我这种没有那我没流量的一个频道，哎，怎么还有人看到？然后还有人留言，就觉得很神奇。
宇宙的力量嘛，宇宙又出现了，宇宙很忙。
对啊，类似这种感觉。嗯、
是哦。
嗯。好，那这期要到这里结束了吗？
可以啊，但是感觉好像有些什么还没讲完。
感觉有什么还没讲完吗？
对啊，待会再说。
是跟那个情绪的吗？跟那个心情不好有关的吗？
流量跟 AI。
流量跟 AI 吗？那 下一次来聊流量跟 AI。而且你也是 这方面专业吗？
我没有，我不是专业的，我是不知道在干嘛的人。
听说你那个都靠 AI 来工作的。
哎、欸，不要被我主管听到。
好吧。
用 AI 工作才是那个。
那我们下期再谈这个好了，谈 AI， 就这样，拜。